弟兄姊妹平安，我每到这个时候来我们教会，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主的话，都有一个感触，就是这一年又要过完了，让人有一种这个时间上的紧迫感。这个不但是这一年要过完了，人也增长了一岁，离见主的这个面的时间是也越来越快了。感谢主，但是呢，还是要有加勒的心智，加勒的心智。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加勒。圣经里边呢，这个有两个人物我印象最深刻啊，都不是大人物，不是那些做很轰轰烈烈大事的人物，但是呢，你注意到他们都得到了主的赞扬。一个呢是在新约里边，就是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的那位玛利亚，大家有印象吗？他的姐姐叫马大，大家一定是很熟悉的，因为在教会里边，只要有弟兄姊妹一做那些好像比较让别人看不见的事情的时候，都说我做的是马大的侍奉。但是玛利亚呢，是主夸奖的一位姊妹。玛利亚是这个拣选了不可少的那一件事情，拣选了这个上好的福分，而且主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主说无论在这全地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纪念他所行的，这是主对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夸赞啊。那加勒也是一样，加勒是在旧约里边是专心跟从主的一个榜样。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但是呢，加勒呢却是专心跟从主的一个榜样。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加勒身上看看，我们如何来学习他专心跟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的经文呢，在约书亚记14章6到14节，我们大家一同站立来读主的话，存敬畏之心来读主的话。约书亚记14章6到1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主的话。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你已经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更是求主的圣灵将你的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以至于这道在圣灵的光照里叫我们明白，叫我们能够灵性生命一并得着美好的喂养。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请坐，请坐。好，那这段经文呢，我们稍微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啊，从六到十二节是加勒见约书亚的时候所说的话，然后呢，十三、十四节呢是约书亚书的作者的一个客观描述。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注意到一句话出现了三次，哪一句话出现了三次啊？哪一句话？专心跟从耶和华。而且你注意啊，这句话出现的时候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从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然后是从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然后是从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注意这几个角度啊，一下子就把加勒专心跟从主的这个见证啊，从平面的变成一个立体的见证。注意啊，很美的见证啊，专心跟从主见证的这个丰富与真实，在这个你我他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见证框架里边就被建立起来了。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要跟从主的门徒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模式，见证模式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我你他这三个角度看加勒专心跟从神。当然最后呢，最重要的我们要思想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专心跟从我们主的这样的一个门徒，这是我们特别要去思考的啊。那我们的大纲呢，就从这个我你他的几个角度啊，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六到八节啊。第二点呢，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九到十二节。然后呢，是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十三到十四节。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思考我们如何来专心跟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先看第一点，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六到八节。注意这个经文的背景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注意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费力气啊，而是经过了很艰难的征战。约书亚记十三章一节，我们看到神对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但有许多未得之地，神要约书亚把这些地呢分给以色列的九个半支派，让他们征战赶出迦南各族的人，夺取土地作为自己的产业。然后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看见加勒见到约书亚，提醒他耶和华的应许。第六节说，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加勒所讲的故事呢，弟兄姊妹读旧约的时候都很熟悉啊，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第二年，本来就可以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但是由于他们这个悖逆神，不顺服神，以至于在旷野又多漂流了三十八年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第二年，神吩咐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其中呢就有犹大支派的加勒和以法莲支派的约书亚去窥探应许之地，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让他们能够自己亲自经历一下，感受一下。然后呢，他们就回来报告摩西，我们到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注意啊， 迦南地从自然风貌上来讲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从这个道德宗教来讲却是一个非常堕落非常败坏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说这个迦南文化呀，这个迦南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很坏的文化，哎，所以当我们说到迦南的时候啊，我们要特别来区分神的应许所应许的这个自然风貌的美好和他道德宗教上的那个败坏的不同。我们今天常常用迦南来做我们的一些这个教会的名称啊，是迦南教会啊，迦南诗歌呀，迦南什么文化研究所呀，注意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做一个这样的区分。从应许之地，从自然风貌上来讲，迦南确实是美好，但是呢却是在道德宗教文化上是极其败坏的地方。所以神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有特别严肃的这个告诫，他们确实看到了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的角度和立场是不一样的，说那地的民强壮成义，坚固高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他们是巨人，会吞吃人，据我们自己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注意这些人的角度啊，看到这个敌人的时候把敌人看得十分的高大，看自己的时候呢看得十分的渺小。你知道我们今天好多的人也是这样，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把困难想得极其巨大，但是呢却忘了我们是蒙应许被差到此地的人，我们背后是有耶和华神在那里坚固扶持来引导帮助我们。这个时候如果你的立场和角度总是看见困难看见难处的时候，那你的立场和角度就站错了。但是呢可惜的是以色列人是这样看问题的啊，是这样看问题。据我们自己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那这些同我上去的众弟兄，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啊，其他的十个人，注意到他们的表现是对神没有信心，没有信心，而且呢对敌人呢充满了惧怕。他们自己先被这个环境啊，先被仇敌吓破胆了。注意啊，先被仇敌吓破胆，心被融化了。他们的行为呢，又导致了百姓的心消化。他们的这种状况呢，你注意，本质上就是不专心跟从耶和华，不信服耶和华的应许。这是这十个探子的状况。探子的状况，那迦勒的态度与说法和这些人正好相反。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是民数记13:30的话。你注意两个完全不同的状况啊，其他的十个探子心已经被消化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看见的不是耶和华这位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扶持坚固他们的主，他们看的是困难，他们看的是环境，他们看的是仇敌，他们看不见他们背后的这位大有能力的耶和华。但是迦勒的目光和他们完全不同，完全不同。迦勒呢是存着信心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就是迦勒所说的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的意思啊，这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我真心相信耶和华所要赐给我们要得的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可以去得那地。这就是这个用这个他的意思回报他。在这种特殊的事件中啊，迦勒说，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哎，实际上呢我们对主的信心与忠心呢常常是借着这些很特殊的事件呢表达出来的体现出来的。那这里的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注意是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说出来，是迦勒个人信心的一个宣告。迦勒个人信心的一个宣告，他之所以能够这样说呢，就是基于他相信耶和华，相信神的应许，见过神奇妙的作为，与神有着美好的生命关系。这是迦勒的状况，弟兄姊妹。但是呢 可惜的是其他的以色列人没有这种状况。对比之下呢，我们不应该向那些以色列人学习，而是应该向迦勒学习。那迦勒的这个信心宣告啊，告白啊，可以帮助我们今天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状况。迦勒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生命能力啊，像迦勒一样说，我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神的人。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你能够有一个肯定的回答，你说我就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感谢主。如果你说我拿不准，我还是有一点犹豫不定，因为我这个在专心上做的实在是不够，那我也感谢主。那怎么办呢？当你说我还不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你说该怎么办呢？弟兄姊妹，该怎么办？我就坚持专心不专心到底吗？还是我要在主面前有一个很彻底的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专心跟从。那什么是专心跟从呢？专心这个字啊，它指的是全部。注意啊，专心跟从是全部，是全人，是身心灵的每一个方面。它不是一种有心没有行动的状况。注意啊，我们现在好多的弟兄姊妹，我也是心里边特别的爱主，但是呢，一到关键的时候呢，我行动跟不上，是不是这样啊？我心里边是爱主的，但是呢，我行动跟不上，行动跟不上，一切奉献给主，结果到奉献的时候呢，这个口袋呢就捂得很紧。只有心没有行动，这叫不叫专心跟从啊？叫不叫专心跟从啊？这个专心说的是不但有心也有行动，不但是这个身心灵的每一个层面，甚至是全人的这个全部的一个状况，不是有心没有行动，也不是只有短暂的行动没有持久跟从的动力。注意啊，我们有时候热乎三天五天，这个三个月五个月可以，但是呢，如果持久的来爱主、跟从主、奉献于主、服侍主、荣耀主，可能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注意啊，当迦勒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的时候，他不是在说我那一段时间专心跟从了，但是现在我就不专心跟从了。当他说专心跟从的时候，他指的是他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在专心跟从。注意到了吗？一种持久的，一种持续的，一种不改变的专心跟从，这个才是专心的这个意思啊，专心的意思。而且呢，是专心跟从，不是盲从。注意啊，是一种信心的跟从，是一种信心的跟从。注意，认识神呢，与神建立起真实生命关系，这一点极为重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特别的强调我们与他之间的这种生命关系啊。你注意，当主耶稣讲完登山宝训之后，他做的总结是什么？不是所有的人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注意到这句话了吗？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到那日，有好多的人跑到主面前，到那日就是主再来要实行审判的日子，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好多的人跑过来，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主怎么说呀？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注意，弟兄姊妹，想一想这句话，这句话可是不是一句这个简单的话啊！我不认识你们。我们的主他是神，他没有一个人是他不认识的。古往今来，从亚当一直到今天的每一个人，有没有一个是主不认识的？如果有一个是他不认识的，就证明他不是无所不知的神。注意到了吗？但是为什么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弟兄姊妹，像当圣经中说到主知道或认识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个字眼，因为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它是在讲一种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说你们和我没有关系，没有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弟兄姊妹，这个极其重要。在今天的教会里边，我们坐着好多的与主没有建立起真实生命关系的人，你注意到这一点了吗？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主啊主啊一直的喊着，我们也做了好多的事情，但是到那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注意到这些话的严肃性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与主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这是极为重要的，无论旧约无论新约都是圣经特别强调的。那加勒呢，当他说他全心跟从神的时候呢，就证明他和耶和华有一种真实的生命关系，以至于他可以持久的不改变的专心的身心灵的每一个层面全人的来跟从耶和华。注意到了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学习的榜样。跟从这个字啊，实际上在原文中它只是一个介词，紧紧的跟在神的后边，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里的跟随耶和华，就是紧紧的跟在主的后边，专心在神的后边，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那这个字呢，在这个旧约译本的其实是译本呢，它的翻译和新约中的那个跟从啊，就是这个耶稣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那个跟从，字都差不多的啊，都是同义词。所以呢，新约里边呢，我们的主也特别的强调跟从他，而且呢更加的具体，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这个呢是新约对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一个更深更具体的一个解释啊，非常感恩。所以呢，我们现在从这个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个角度看见了加勒的这个见证。那第二点呢，我们要看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9-12节。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加勒的专心跟从耶和华不是单单他自己说我如何如何，今天我们好多的见证都是我如何如何，都是自我表扬的比较多，但是呢很少有人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哎呀，你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你的见证实在是美好，哎，很少有这样的声音出来，都是我如何如何如何。你看我们现在无论是机构啊发的 newsletter 什么的，有时候我们机构也很难免也难于免俗啊，也是我们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呢你注意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是你专心跟从耶和华，一个第二人称的一个见证啊。这个地方呢，我们从摩西的见证看到了这个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这个美好，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这句话虽然是由加勒自己转述的，但却是真实无疑的啊，因为约书亚也是见证人。那这个第二人称你专心跟从的这个宣告啊，叫我们看见了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见证不是只有，如果我们说我是一种长度，你是一个宽度，然后呢他是一个高度，主不是单单有我的这个长度，也有你这个宽度，所以呢这个立体的这个架构才能建立起来。注意啊，正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所以你脚掌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注意这个地方把加勒的专心跟从啊与神的应许联系起来了，而且呢前者成了后者的原因。你专心跟从，正因为你专心跟从，神才有了这样美好的应许。哎，注意这个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有时候呢从神那里想要承受应许，我们颠倒过来了。哎，你先给我应许，你先给我好处，我才去信你。是不是这样的呀？这样就颠倒了。加勒不是这样，加勒是他专心跟从神的应许才 应在成就成成就在他的身上。那加勒同代的人呢，正是因为没有专心跟从而无法承受应许之地。注意啊，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九节特别总结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那种不信的恶心啊，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失手倒在旷野，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入神的安息。注意有很严肃的这样的一个总结啊。第十节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这是弟兄姊妹很喜欢说的话啊！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注意第七节说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那注意啊，这几节经文叫我们看到加勒不但身体强壮，像摩西打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他专心跟从耶和华的生命状况，注意啊弟兄姊妹，他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这个生命状况啊，从40岁到85岁都是一样的。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我那时如何，现今还是如何，不单单是指他的身体的那个状况啊，而是指着他专心跟从耶和华的那个状况。有没有注意到啊？我那时如何，现今还是如何。那个力量不单单是一种体力而已，那是一种灵力，那是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的东西，特别需要的啊。那我自己啊，刚才我说到每年来这儿讲道的时候呢，就提醒自己又年长了1岁，离见主的面又快了一步， 又近了一点。但是呢，我也借着这样的机会常常提醒自己，虽然又年长了1岁，我希望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今还是如何。希望讲到的时候声音还是不小，还是要大一点，还是能够喊出来，叫人能听得见，听得见。那这个实在是年龄不饶人，我这个过了年就到70岁了，过了年都70岁了。当然离这个加勒呢还有15年的这个时候，我希望到85岁的时候啊，还能够像加勒一样，能够那时如何，现今还是如何，能够为主做见证。那现在呢，我是每天都数算神的恩典，一天一天的过，一天一天的过好这个神赐给的这个生命气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在窗边感谢主，主啊，你又让我活到了今天，我谢谢主，又给我新的生命气息，让我今天能够好好的为你而活，能够爱惜光阴。有时候我常常提醒要爱惜光阴呢，因为光阴实在是太短暂，过去了就回不来了。那我们今天呢是最容易丢掉呢，就是光阴。你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拿起手机来，包括我自己啊，有时候呢这个要特别的提醒自己，不要拿起手机在那儿看见东西就那儿一直在那滑呀滑呀。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啊，读经半个小时能够坚持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祷告呢能够5分钟坚持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我们滑手机的时候一滑能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的人滑得更久。这个拿着手机一进厕所的时候啊，这个进厕所的时候都很长，出来的时候那个腿都发麻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不太注意爱惜光阴，没有把光阴这个最宝贵的东西用在最宝贵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向加勒学习的时候啊，我那时如何，现今还是如何， 专心跟从耶和华，就包括在一切细小的事情上能够去专心跟从，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每一次呼出的这个生命气息都献给主，都来爱主。所以呢，提醒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中间我相信有很多是今年差不多40岁上下的人，有没有啊？应该有的，对不对？不可能都是这个再年轻的或再年老的。注意啊，你现在是40岁的话，正好是迦勒进这个迦南地的那个日子，窥探迦南地的日子，40年啊。所以呢，还有45年的这个道路要走，人生道路要走。我不是说你活到85就结束了啊，现今这个生活这个健康状况大家都很好，到85也只不过是到中年偏老一点而已。但是呢，你这45年你要想一想，我如何活好这45年光阴，从40岁到85岁，我如何能够像迦勒一样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从身心灵的每一个层面啊，心里边充满了对神的爱，对神的感恩，对神的赞美，对神的敬拜，然后呢，行动上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把神所喜悦我们的一点一点的把它活出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如果这样活45年，弟兄姊妹想一想，该是多么美的45年呢？但是我很遗憾，我的这个过去的很多年日啊，没有按着神的心意而活，只有悔改归主之后，我的人生呢才开始有那么一点点价值，有那么一点意义。但是在以前的很多的时光啊，都是在那种很可悲的状况中浪费过去了，在那种所谓的灯红酒绿里边，在那种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所谓追求里边，人生就过去了。只有悔改归主之后，人生才开始变得有价值有意义了，感谢主。所以呢，我就常常在想，虽然我现在已经快70岁了，还有15年到迦勒所说的那个时间，我希望这15年时间呢能够抓紧时间像迦勒一样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也一定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智。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我要做一个迦勒这样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的人，那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了。好，第三点，我们看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13到14节。前边我们已经看到迦勒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这个长度，就是我专心跟从耶和华，也看见了这个宽度，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现在我们看见了迦勒见证的这个高度，就是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13节说，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应许成就在他的身上，原因是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到此为止，我们看到迦勒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这个生命见证啊，成了一个立体的存在。注意到了没有，迦勒在我们的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圣徒。迦勒说我专心跟从，摩西说你专心跟从，现在约书亚书的这个作者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是一个客观的描述，而且呢，可以说是对迦勒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定论，一个定论。圣经现在圣经的作者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说，他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圣徒。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评价实在是太美了。实际上啊，迦勒专心跟从耶和华不仅是有我你他三个方面的见证，更有一个从天上来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啊，可以说是已经有神打上这个印记的见证，那是更美的见证。民数记14章20到24节说的，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注意，是从神的角度说，加勒专心跟从，跟从神，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跟从我。还是在民书记三十二章啊，十到十二节说的，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注意啊，不专心跟从主的后果十分严重啊，弟兄姊妹，因为不专心跟从的原因就是他们不信耶和华。不信的人，存着不信的恶心的人，最后就要倒闭在旷野。注意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走这个属灵道路的弟兄姊妹要去思考的啊。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申命记也有这样的记载啊，1章34到36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岂是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注意，神一次又一次地说加勒专心跟从他。注意，不但是加勒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的神，也不是摩西说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也不是约书亚记的作者说他专心跟从，现在神说加勒是一个专心跟从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有了这样的一个从上边加盖的这个神圣的印记，你看加勒的这个专心跟从的这个见证啊，何等美好！它不单单是一个立体的见证，它是一个属灵的见证，它是一个神圣的见证，它是一个神打上印记的见证。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成为这样的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有神给我们打上一个印记，有一天，主在他的宝座前说，这是一个专心跟从我的圣徒。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想一想看，如果我们能够从加勒学习到这样的一个专心跟从的生命能力、生命见证，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好了，第四点，我们就要看我们如何专心跟从主。加勒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专心跟从耶和华的榜样，那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专心跟从主。从这个经文中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听从神的话。这个听从神的话可以说是专心跟从的一个核心内容，一个精髓啊。在这个申命记6章4到9节那个地方说到，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下边还要教训我们的儿女去听从耶和华的话。注意，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那我们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就是要在神的话语上啊，要下大功夫，读神的话，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成为一个跟从主的人。那我们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下的功夫不够，不够呢，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对神就认识不清，我们和神的关系啊就无法确定下来，以至于我们跟从主啊，有时候跟从的可能不是圣经中所启示的那位神，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哎，我感觉很舒服，我感觉很好，我今天呢好像呢，这我的信仰生活呢就好像正常一些，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跟从对象是很清晰的，我们的赞美和敬拜啊都是很有内容的，不是凭主观感觉。有一年我去这个加州啊，见到一个弟兄，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的赞美敬拜呢怎么这么热闹啊，又是唱又是跳。他说 大家都忙了一个星期了，你让他们宣泄一下嘛。我说弟兄啊，我说我们的感恩赞美不是自己主观情感的一种宣泄呀，我们的赞美敬拜，弟兄姊妹，你诗班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赞美敬拜的时候，圣灵把我们带进神美善的属性里边去呀，不是让我们自己来宣泄我们的主观感觉呀，带进他美善的属性。我们的神又真又活，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呢？当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我们进入到神的又真又活里去了。我们的神独一全能，我们的神自由拥有，我们的神公义圣洁，满有恩典怜悯慈爱信实，我们的神尊贵权柄荣耀，我们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察无所不在，我们的神永不改变，我们的神可敬可畏。一旦圣灵把我们带进这样的神的属性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一进去生命就得到更新，我们一进行灵性就得到喂养。我们的赞美敬拜不是我们的主观宣泄，而是我们进入到这位神里边，整个生命在浸泡在神美善的属性里边。你看看你的赞美敬拜结果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赞美敬拜和一种主观情感的宣泄是完全不同的，弟兄姊妹。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神，与他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我们才能够专心跟从他，专心跟从他。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相信神的应许。以色列人不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呢不得进应许之地。那加勒约书亚是相信神的应许，而且呢不但相信，勇敢火热的为神的应许做见证。所以在民书记14:6-9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注意，不但相信神的应许，而且勇敢地为神的应许来做见证，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相信福音，我们要勇敢地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我们要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啊，对福音呢，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那种勇敢宣告福音的勇气。我们一搞什么聚会的时候，常常的都是揣摩着那些所谓慕道朋友的心意，哎呀，我们不要得罪他，我们这个讲话呀要特别的那个小心，不要讲到让他们不喜欢的东西。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学校园里去讲道啊，那个邀请我讲道的那个校园宣教士特别说，你来这儿啊，你多讲一点中国文化，少讲一点这个罪的什么东西，他们都不喜欢听。我说那你叫我传福音传什么呢？传中国文化吗？我后来去了，去了之后呢，我那天呢还是老老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来讲福音，来讲人是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讲完之后啊，我那天根本不讲中国文化啊。我以前呢早年这个讲道的时候，很多的人说，哎呀，你受过这种训练，你来多讲一讲中国文化，我就讲。哎，那讲完之后呢，我就很后悔。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不能救人脱离罪和死亡啊。那我就在神面前悔改，我就不讲。我后来就决定，无论任何人邀请我再去讲道讲中国文化，我一概不去，一概不去。哎，除非你愿意让我来讲福音，我就去那里。哎，而且呢，我发现福音真是上帝的大能。哎，一旦你诚心的，凭着爱灵魂的那个心把它讲清楚了，那个福音真的是能够在人心里这个做感动的工作。就像那一次我到大学校园也是，讲完福音之后，当我说你们愿意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好多的人说福音如此之好，我们当然愿意悔改。注意啊，就是这样，要勇敢。加勒就是这样，不但相信神的应许，他勇敢的来为福音，来为这个神的应许做见证。那第三个方面呢，要从始至终有始有终靠神得力，一生跟从主。这是加勒的这个榜样啊。约书亚记十四章 十到十一节，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注意，这个让我们看见迦勒呀，从始至终有始有终的靠着上帝的能力，一生跟从，一生为主做见证，一生活出这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我们常常说要活出生命的精彩，这个迦勒呀，这才叫活出生命的精彩。那个生命的实质不是人的那种生命内容，而是神放在里边的生命内容，是一个跟从耶和华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好了，那我们从迦勒学习，所以第一点呢，要有专心跟从神的心志，我愿意，专心跟从主。今天呢，我们要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心志，迦勒如此之美好的生命，我愿意学习，我愿意效法，我愿意专心跟从神，而且呢，要有专心跟从神的能力。迦勒是不但有这样的心志，迦勒也有这样的能力，我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力量在哪里。我们盼望着我们也能够从圣灵得到这样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能力。如果要想有这样的能力呢，首先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的能力之源。在祷告上下功夫，在祷告中神的话语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去，神的话语就进入到我们每一条血管里边去，然后呢，使我们浸泡在神的话语里边，浸泡在与神同在的这个甘甜里边，所以呢，你就得到能力。而且呢，第三点呢，就是要有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见证。迦勒是有见证的，我专心跟从，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你专心跟从，摩西为他做见证。然后呢，约书亚书的记者说他专心跟从，最后有神自己说，约书这个迦勒是专心跟从我的一位圣徒。弟兄姊妹，要有见证。当我们有了这几样啊，不但我们自己会十分有把握地说我是专心跟从神的，人也会说你是或者他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眼里，神会说某某某像迦勒一样专心跟从我。当我们能够从主那里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就像主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到那时候如果主说你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如果主说你是专心跟从我的人，弟兄姊妹啊，那个总结啊，比我们一生在世上赚取了多少名利啊、地位啊、财富啊，都是美到不知道美到什么程度的一种美。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这段经文里边呢，学到这样的一些宝贵的属灵经验。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一下，什么是专心跟从耶和华？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个迦勒专心跟从神的心智和动力是什么？要省察我们自己在专心跟从主的这个方面的这些情形。那我们如何专心跟从？这几点如果落实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啊，基督徒人生会马上就不同了。下一次明年这个时候，如果我还有机会，主还允许我来这里分享话语的时候，我看见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会发现你们的生命啊，已经是这个非常的精美了，更加美好了，更加美好了。有可能我下一次再看见你们的时候，你们的脸上的那个荣光啊，都不一样了，都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经过一年的专心跟从之后啊，你知道人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吗？但愿从现在开始到明年这个时候，这一年呢，弟兄姊妹都有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心智，都有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能力，也都有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见证。到那时候，我在主面前祷告说，我说主啊，活水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一群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弟兄姊妹，愿不愿意？愿意吗？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主，今天你提醒我们迦勒见证的美好，叫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榜样。主啊，我们愿意像迦勒一样， 有一个专心跟从主的心智，有一个专心跟从主的能力，也能够造就一个专心跟从主的见证。主啊，求你在我们的教会中兴起一批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专心跟从主耶稣的人。主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这种跟从中被主塑造，被主更新，被主得着，荣耀归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们阿们。好，感谢主。